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的来相遇，在网上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应该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刚才姊妹祷告说大斋期，这个我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刚才搜了一下，他是讲到耶稣的受难啊，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复活等等啊。所以，那我想大概可能我们已经快要到受难节、复活节哦。他说持续有40天的时间。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不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刚好和主耶稣的这个受难、复活有关系。我们今天来分享圣餐。圣餐这个题目。我想很多人，我不知道在外面的教会怎么样，在这边教会，常常一个月的时候，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他们都会讲，所以说基本上每一个月都会听到一次关于圣餐的讲道。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分享关于圣餐的信息呢？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于圣餐的这个里面的真正的奥妙，还不是非常明白，领会的不是非常多。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关于圣餐呢，其实有不同的争论，最少有3种观点啊，也可能还有更多。天主教所持守的是变质说，他相信在物质上，这个饼和酒也发生了改变。那么，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纪念，只是纪念，只是一个仪式，一个纪念的仪式。那么中间比较靠中间的一点呢，就是相信，虽然说，没有在物质上的改变，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就是。所以当时教会也因着这个事情，也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新教改革以后，也因着这个事情也产生了一些争论。那么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去看圣餐是什么，它的意义等等。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当成一个好像需要去持守的一个仪式也好，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并不是非常明白为什么它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先来读圣经，马可福音14章22到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还有，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这是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这、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还有在约翰福音6章53到57节里面，这里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认为他是讲圣餐，但是如果我们先不去看它所一些预表的意义，或者是其他的指定指代的所谓的指代的意义的话，我们就看它字面的意思的话，我想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受难。这句话也是在他在对怪福音书里面逾越节那一天晚上所设立圣餐之前讲的，显然这是在之前讲的。但是这句话其实可以包含在他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因为耶稣特别强调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们不能够忽略主耶稣他所讲的话语里面的这个直接的意思啊。虽然很多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理解他背后的意思，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他直接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圣餐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纪念主舍命流血的大爱。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教派，每一个背景的信仰背景的，在主内的信仰背景的人都能够认同的，因为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圣餐的首要的意义是纪念主舍命流血的大爱，这是他的首要的。正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一样，主也设立了圣餐，让我们来纪念他的大爱和他的拯救之恩。那为什么需要设立这样一个圣餐来纪念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上帝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就是说上帝创造了物质，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创造了我们有身体，我们把它称为 physical。 所以物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上帝他本身是灵，但是上帝他创造了物质，让我们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所以神有时候会使用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一些物，利用一些物质的途径来达至他属灵的目的。所以圣餐，当他拿起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方式来体认耶稣的牺牲和救赎。所以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而流出的，或者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信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的直观的方式去体认耶稣的牺牲和救赎，当然对我们来讲就是纪念。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他会设立一些纪念碑，有些是比如说犹太大屠杀的纪念碑，或者是抗战胜利的纪念碑，里面也可能会刻一些这样的当时的一些情景等等。那么这一些都是比较直观的方式，为了让大家能够去记住或者是纪念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那么都是来提醒，就以更直观的方式来让我们纪念。同样的道理，神设立圣餐是让我们一个非常直观的方式，这个饼掰开，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个血，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出的，这个葡萄汁，所以显然是非常直观的方式。我想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旨意。神希望我们去做一个感恩的人。那么我们生活中最值得感恩的事情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或者说上帝付上他的独生的儿子作为代价来拯救我们，这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事情。神希望我们可以活在他的爱里，耶稣的死就是这爱的一个极致的体现，所以神希望我们来纪念他，纪念耶稣的死。那么在这个纪念的主流血舍命的大爱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几个方面。 第一个，这是一个命令。那么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认同圣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那么甚至有很多的教派，他觉得圣餐是这么的神圣，所以只能是被爱立的人才能主领圣餐。那么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圣餐非常的神圣，比如说我这个月可以有很多聚会我都可以去，但是我圣餐聚会我一定要去。那也有人觉得这个很神圣，所以一个月我只能领一次，领多了好像就不是那么神圣了。有些弟兄姊妹也会有这种想法，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么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每周一次。我想这些都是，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好意吧，都是出于一种对神的一种所设立的圣餐的一种尊重。对与错，那另外再说。但是，确实也是，最起码，意图是好的。但是，我想这些想法错过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耶稣对门徒说：“要如此行，要如此行，或者说你们每逢如此行，要如此行。”那么，这是对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命令。这样讲如何理解呢？神实在渴望我们纪念耶稣，以至于这样的渴望成了命令。当然，这个命令并不是一种律法式的要求，这个命令呢，是出于神的爱和神的渴望。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孩子说，你这个菜一定要吃完，你这个饭一定要吃完，那我们会带着命令的口吻告诉他你要吃完，但是显然这个命令的背后其实是出于一个极大的爱。所以神爱我们，他让我们来纪念耶稣，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不单有权利多多的掰饼纪念主，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多多的拜饼纪念主，因为主说要如此行。使徒教会他们能够非常的很好的把握这一点，他们天天拜饼。我想这不是一件突然的事情，也不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而是他们真的领会到了神的心意。英文里面说 as often as you do， 它的意思是常常。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宗教的或者传统的观念，本意可能是好的，但是其实却没有回到神的那个更根本的心意里面。所以这里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律法式的要求，乃是出于爱。因为神知道这件事情与他与我们都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但有权柄，我们当然有权利多多的来纪念主，而且我们也需要，换句话说，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多多的来纪念主，因为这是神所渴望的，也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好，这是一个小点，就是这是一个命令。第二，这不只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蛮有生命和意义的实实在在的过程。很多弟兄姊妹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不过是一个仪式，就像很多人觉得受洗也是一个仪式，但圣经上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在旧约里面有仪式，在新约里面其实没有仪式，在新约里面都是实体。如果主在新约里面设立了什么，那么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有生命和意义的过程。因为在旧约是预表，在新约是实体。那么既然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血， 我想我们应该听耶稣怎么说。这就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而是蛮有生命和属灵意义的过程。也许我们的头脑无法明白，但是我们必须超越理性而跟随神和他话语的启示。我想这是做基督徒的根本，就是你必须超越理性来跟随神和他话语的启示。现在教会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把神的话语把神的作为困在了人类的理性里面。其实神永远不能被困住，因为他永远超过我们。这是现代性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依然要像古代的圣徒一样，我们要勇敢的去跟随主，有时候需要超越理性，因为人的理性非常有限。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整个人类社会高举理性，这其实是错的。我们当然需要理性，但是我们不能高举理性。我们不是反对理性，上帝创造我们有理性是有用的，但是我们不是去高举理性，我们乃是高举神的话。耶稣说，这就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我们应该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即使有时候你不是很明白，但其实有时候并非完全不能明白。那么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来理解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怎么样来接受。我们可以想一想，你的手里如果拿着100块钱，比如说100块钱的人民币，或者是港币，或者是美元，那么显然这个东西它的本身是一张纸，它从物理的实质上来讲，它是一张纸，它没有变成金子，没有变成银子。但是为什么它能够起作用？从功用上来讲，它就是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银行，走过银行的时候，银行上面会有一些字放出来，它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它是有法律保护的，是国家认可的。所以如果任何地方说，对不起，我这个钱不收，我不收人民币，在中国的大陆，如果在中国这大陆这个地方，那么显然这是法律上说这是违法行为。所以一张纸，它的本质上是一张纸，它的物理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钱，是真实的可以使用的钱。同样的道理，圣餐它所用的饼或者酒或者葡萄汁，在物理的意义上它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不相信天主教所说的变质说，我不认同。显然它在物理的意义上确实没有改变，它仍然是饼，如果你拿出去测的话，它仍然是饼，仍然是酒。天主教在这一点上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会崇拜圣体，整个弥撒在他们的整个信仰里面是去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但是我们不认同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并没有在物质意义上的改变，物理意义上的改变。但是它没有在物理意义上的改变，并不代表在属灵意义上它不是。就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纸仍然是纸，它没有变成金子，没有变成银子，但它仍然它是真正的钱。因为国家的法律、国家机器、国家法律赋予了它这样的意义。那么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注谢并且凭信心来领受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在属灵的意义上，它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血。最起码天父是这样开的，最起码耶稣也是这样开的。那么如果天父是这么开，如果耶稣是这么开，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如果耶稣是这么看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和耶稣达成一致？我想耶稣这么看，我们就可以说是的，阿们，是的，这就是耶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血。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仅仅，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这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有生命和意义的一个过程。 所以马丁路德在当时和其他的新教里面的一些神的仆人在为这个问题而争辩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写了几个字，就是说是是啊，耶稣说是，他写的是。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整个圣餐的奥秘其实就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里面。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接受这一点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圣餐的奥秘里面，你只能把它当一个仪式。当我们真的看见，当我们真的认同耶稣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圣餐的奥秘之中。这是第二点。第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纪念主，也是对主的牺牲和救赎的一个最好的纪念方式。我们往往会把这个割裂开来，有一些教会他会在周五的晚上，因为他认为耶稣是周五受难，在周五的晚上他们会有一个纪念祷告会，但是并没有掰饼。当然一个教会愿意在周五设立纪念祷告会，这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最起码他是愿意去爱主，这个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不去掰饼呢？因为很多人把这两个割裂开来，他认为我们可以我们需要一个纪念的去做一些纪念的祷告啊。他认为其实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并没有认识到其实当我们掰饼的这个过程就是纪念。因为耶稣说了，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换句话说，纪念主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掰饼。我们不需要把这两个方把这两个部分分开。我们当然需要用言语用心思心灵来纪念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当然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换句话说，耶稣设立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纪念他的方式，或者在所有的纪念里面你都要加上这一个纪念，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掰饼。所以圣餐本身它其实就是纪念主，也是最好最深的一个纪念主为我们而死的一个方式。因为圣餐把主钉十字架在属灵上展现出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旨意。神有时候会使用一些物质的东西，把一些属灵的东西表达出来，展现出来。并且在圣餐的过程里面，他要将其中的恩惠再次的分于我们这些领受他身体和血的人。所以在圣餐里面其实是有奥秘的，不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完全去明白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凭着信心去接受的。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必须首先按照耶稣所说的这个话的原来的意思来接受它，为什么不呢？耶稣说，我的肉这是可吃的，我的血这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头。所以这里面显然是有奥，是有很多很多神要给我们的恩惠祝福，借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借着圣餐他要施恩给我们。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言语啊的纪念，我们不需要用心灵的纪念，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需要，乃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圣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纪念，这样我们才有信心来把握和领受圣餐的奥妙和神的奇妙的恩典。当我们凭着信进入到圣餐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神要给我们的，也能够让神的心满足。这是第一个大点， 送餐十二的意义就是来纪念主，那里面有三个点啊。那么第二个大点就是让父神的心得满足。我们知道天父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舍命。那天父他付上这个代价，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我想任何一个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为了救别人付上了生命，把别人救了，那你当然希望你孩子所做的这件事情能够被那个人，那个被拯救的人纪念。所以天父渴望我们常来纪念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件。当我们纪念的时候，父神的心就得到了满足，天父的心满足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了他的爱。天父为什么满足？一方面是我们以感恩的心，当我们领受圣餐掰饼的时候，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我们纪念主，那这说明我们是在感恩。我们纪念的过程里面就是感恩的过程，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死。另一方面是因为耶稣的死这个伟大的事实在父的面前再次的被提起，这是天父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了，只能是宣告主的死， proclaim his death， 直到主来，乃是宣告主的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耶稣的死。当然我们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包含了耶稣的复活。那么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这是天父的荣耀，也是天堂里最荣耀最被人高举的一件事情。世上人的死都算不了什么，但是耶稣的死却是一切，因为借着耶稣的死我们才能得到拯救，借着耶稣的死撒旦的权势才会被败坏。耶稣借着死而复活，他夺取了死亡印记的钥匙，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因着神的恩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耶稣的死带来了全人的得胜，带来了我们所有的蒙救拯救之人的自由和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神渴望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回应他的爱，在圣餐的过程里面。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渴望耶稣的死这个事实常常被提说，常常被提起。当我们在掰饼的过程的时候，耶稣说，保罗说了，乃是宣告他的死，直到他来。所以这是这个伟大的事情常常被提说的时候，神的心就得满足。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模式，就是逾越节。申命记16章2到3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脱离法老的权势。这是神的大爱，这是神的大恩，所以神让他们每年都要来纪念，这对以色列的吩咐。因为当他们这样纪念的时候，神的心就满足。同样的道理，神愿意我们，渴望我们，甚至命令我们要如此行，来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流血，向我们所显明的爱和恩。启示录5章6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在天堂里面有一件事情是那么的荣耀，就是耶稣为我们受难。他说像是被杀过的。启示录五章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堂都在来追崇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为我们受难。这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神愿意他常常被提起，特别是借着圣餐来宣告主为我们死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好，这是第二点，让神的心得满足。第三，提醒父神施恩的约。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为什么与人立约？他是如此，因为神是如此的渴望向我们施行慈爱，所以他主动与人立约。他立约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不是要来刑罚我们，他立约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领受他的恩典。因为约，只要人站在约中，就可以放胆的求神。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这样的去放胆的求他。当我们在约里面放胆求他的时候，他的恩典就多多的临到我们。这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目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神也常常与人立约。因为人是软弱的，人不知道，有时候人会软弱，人不知道怎么样去把握神，把握不住。但是神说，这是我与你立的约定，你只要站在这个约里面，你就可以来要求神。神愿意在约里面被我们要求，因为神乐意施恩给我们。那么圣餐的设立如同彩虹的设立一样，彩虹它提醒父神不再用洪水灭世，但是圣餐呢，它乃是提醒父神因着耶稣的死与救赎向我们施恩。我说提醒并不是说父神会忘记，他当然什么都不会忘记，但约的记号对父神有实际的意义。我们从彩虹之约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要慢慢自己去体会彩虹如何提醒父神不再用洪水灭世，圣餐也如何提醒父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与救赎向我们施恩。这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当神看到在圣餐里面他看到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的时候，一方面是他的心满足，另一方面是他要向我们施恩，要再次的向我们大大的施恩。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看见虹，他就纪念这个约，然后就不毁灭地上的人。同样的道理，神看见我们在拜饼里面我们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和血的时候，神看见，神就要在这个新的约里面，这个新约里面向我们大施祝福。神要把这新约的恩典多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好，这第三点。第四，这是一个生命与爱的宴席。在圣餐的里面，我们有份于主的生命，这是一个何等荣耀和宝贵的事情。很多的人并没有去仔细的去认识和体会这一点。虽然也有很多真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真诚的，也很感恩哦，主为我们去死。 但是我们要更深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乃是有主的，有份于主的生命。在圣餐的里面，耶稣将他的生命再次的分享于我们，我们也在他的爱里面彼此和其他弟兄姊妹以爱相连。从横向的关系来讲，我们乃是在圣餐里面，我们乃是有份于主的生命。纵向的关系是纵向的关系，那么横向的关系，我们乃是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面以爱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说圣餐是一个生命和爱的宴席。在早期的教会，他们领受圣餐，他们被称为爱宴，这是一个生命和爱的宴席。他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显然和我们今天的方式有不一样。他们是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一起来领受，那是一个爱的氛围，那不是一个宗教的氛围，那是一个爱的氛围，那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和关系的氛围。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说领受圣餐的方式不可以，我想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是以那的一个爱宴的方式来领受了主的身体和血。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我想神总有一天要把教会带回到原初的状态里面。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台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呢就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那么这里这一段保罗他本来是要讲的是叫哥林多的人不要去参加这些偶像的宴席，因为而且偶像的宴席呢其实是交鬼，是与鬼相交，但是他这里面把这个圣餐的里面包含的一个伟大的真理给我们稍带的讲出来，就是我们所祝福的杯是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就是有份于基督的血，我们所掰开的饼统领基督的身体是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要仔细的去思考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他那神圣的生命，他那复活的生命，他那荣耀的生命。你通过什么方式去更加的去这么样的一个直接的方式去领受他的身体，去有份于他的身体和生命呢？我想你没有更好的方式，你的方式不可能比主的更好。主命定让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的方式，他那神圣荣耀复活的生命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饼和这个杯，就是圣餐。这是保罗在这讲的非常清楚。那么保罗也举了例子，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他们吃祭物就在祭台上有份，所以当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吃耶稣的身体和血的时候，喝耶稣的血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份。那么当然反面的例子就是那些参加偶像的宴席的人，他们是与鬼相交，就是与鬼有份，显然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们乃是与主相交，与主有份，这是一个何等的生命的一个分享。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需要主的生命，一方面我们里面已经有主的生命，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主生命的不断的供应。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的肉这是可吃的，我的血这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你不只是曾经领受了主的生命，你乃是要常常来领受主的生命。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我刚才读过，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耶稣说的非常的直白，除非我们对圣餐存有偏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否认这里是在讲圣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也许我们在某个宗派里面领受了一些其他的教导，但是你要把这些所有的教导都先放下来，你要先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怎么说，这是做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圣餐不仅是神的渴望，也是我们生命的需要，因为主设立圣餐这样一个神圣的途径来供应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是从天赐下来的粮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当然我是生命的粮可以有很多很多种应用的途径，去理解的途径，应用的途径，但是我想一定包含耶稣所说的我的肉这只可吃的，我的血这只可喝的这一个方面。耶稣这生命的粮如何分享给我们，我们乃是借着吃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来不断的有份于这生命的粮。神的计划非常的奇妙，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这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圣餐，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很奇妙，我们并不是宣扬一个与真实的信心脱钩的一个神奇的过程，而是在真实的信心里借着耶稣的身体和血来领受他的生命和恩典。所以并不是说那我好像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魔法一样，但是却没有对主的真实，对主他真实的信心。我不是在宣扬这个，我只是在强调，当我们真实的来相信主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真实的让耶稣基督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让他委身给他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领受耶稣的身体和血来不断的来领受他的生命和恩典。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乃是与其他弟兄姊妹一同在爱里面，他就是我们是一个饼，是一个杯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在主的爱里面彼此连接。所以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被保罗所责备，他说你们聚会是不是有意乃是招损，因为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彼此有分门别类，他们没有在爱里面，没有在这个爱的生命里面去彼此相交。在保罗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圣餐的里面，我们一方面是来纪念主领受主的生命，另一方面我们乃是与其他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共同组成了耶稣的身体，我们一同领受耶稣的身体，我们也借着这耶稣的身体一同彼此互为肢体，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血他把我们联络在一起，使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方面领受耶稣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却又彼此纷争，这是神不能够容忍的。好，第五点，等候主的再来。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保罗说直到主来，是在提醒我们在等候这位荣耀的主再来。因为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面与他同享宴席了，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我们被提醒，被主的死提醒，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去。这是我们至尊的盼望，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耶稣这么说，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那就是羔羊的宴席，是全然成就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掰饼，我们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我们也是被提醒，主还要再来。有一天我们要在那荣耀的日子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喝新的日子，就是羔羊的宴席，那是何等荣耀的日子。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也常常被提醒，主爱我们，主要回来接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到他荣耀的国度里面。哥林多前书11: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也可以翻译成宣告 proclaim， 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好，那么最后一点我简单讲一下，领受圣餐时的心灵，我想这个我不需要太多的强调，因为其实教会每次圣餐聚会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一点啊，所以这里我简单提一下。哥林多前书11:20-21，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哥林多前书11:27-30，所以无论何人不爱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该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坏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没有爱你领受圣餐而遭遇了主的审判，以至于有好些软弱与坏病的，死的也不少。可见我们要以一个合适的心灵和状态来领受圣餐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在前面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所以圣餐中的虔诚，我们所说的虔诚是以此为基础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虔诚的态度，一个合宜的态度？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在这个圣餐的过程里面，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我们面对的是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个伟大的事实，以及因着这个伟大事实而有的，就是这是耶稣的身体，是耶稣的血。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些怎样的一个合适的心灵呢？我简单讲一下。第一，我们需要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圣餐就变成了形式，那么我们几乎就不能从中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惠。你要知道，神要给我们的其实是基于我们的信心。你相不相信？你如果不信，我想很多东西你都领受不到。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就是在领受耶稣的身体和血。弟兄姊妹，我们要单纯的去相信，我们要勇敢的去相信，我们要抛下那些所谓的一些理性主义的东西，一些宗教的观念，一些传统的东西，我们要回到勇敢的回到圣经里面，单纯的心来相信。我们要相信，这就是耶稣的身体，这就是耶稣的血，并且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领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救赎的恩典，再次的借着他的身体他的血来临到我们。我们已经领受了，但是我们再次的神的圣灵再次的把这我们已经领受的再次的来更新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里面。这是属灵的奥秘，包括罪的赦免、心灵的自由和更新、病的医治等等。在圣餐的里面，神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临到我们。在神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相信多少，我们就能得着多少。当然我不是在宣扬那种好像魔术式的一种做法哦，我不是在宣扬那种东西，我只是在讲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单纯的信，对着神，对着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对着耶稣所说的话，对着耶稣所设立的圣餐，我们需要单纯的相信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些恩典而，首先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好处而去领受圣餐哦， 大家要明白这里面的一个次序。我们不是在追求祝福，我们首先不是追求祝福，我们首先乃是来纪念主，我们首先乃是来感谢他为我们死的这个伟大的事实，这是我们首先的出发点。所以让我们尽管带着自己的软弱失败来到主的面前。有些人说我很软弱，所以我觉得还是先不要领圣才好一点，我认为这个是相反的，刚好反了。其实神知道我们软弱，所以神为我们设立的圣餐，意思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头。主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主为我们设立圣餐，但是借着这样一个过程，要把他的生命和他的恩典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尽管带着你的软弱和失败来到主的面前，只要你愿意真诚的悔改，让主借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来更新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坚固我们。第二是悔改的心，忧伤痛苦的心神必不轻看。面对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怎能继续活在罪中，我们怎能继续骄傲悖逆。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我想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明白的道理，所以这一点我就不多讲了，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还有第三，敬畏和尊重神的心。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们岂能把这莫大的救恩当作平常呢？所以这浩大的恩典让我们的心生敬畏和尊重，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的让我们的心震撼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心要随着敬畏和尊重的心去领受。诗篇130:3-4，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越是认识他的伟大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我们就越会有一种敬畏的心生出来。第四，最后一点，爱弟兄的心。我刚才已经稍微提过了，基督为我们舍命，让我们明白何为爱，并且让我们去爱。我们不能再怀着嫉妒、纷争和恶意，因为我们是同领一个身体。我们不能够以一个分裂的灵，或者嫉妒的灵，或者一个怨恨的灵，那一种心态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和血，那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在爱里面去领受，我们要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去接纳那些有过失啊，或者因着他的过失而给我们带来损害的人，我们要去饶恕他，我们要去接纳他，我们要去怜悯他。因为主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主接纳了这些肢体，所以我们也接纳他们，而且我们因着主，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在主的生命里面，在主的血里面，在主的灵里面，我们一同成为肢体，彼此互为肢体，成为一个生命，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0:17，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这是一个一，这是一个爱，在爱里面的一个合一，这是神所在乎的，神希望我们活在爱里面，所以要有爱弟兄的心。好的，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能够扎根。